教会里面叫主日学的，
我教会教主日学，
你很重要，
你好重要。
我曾经在修身面前讲有关你预定论的教义，预定论的义不要加一撇，那个不知道什么字的。
曾经对学生讲关于预定论的教义，
他们像觉得这个教义是很难明白的。
他们觉得这个教义很难明
白，而且他们是不太喜欢这个教义，
而且他们不太喜欢这个教义。
有时我和传道人分享也不是太容易，
有时同传道人分享都不易。
请问这个时代中，
请问这个时代里面，
我应当怎样的有智慧的去和人分享这个教义呢？
我怎样有智慧和人分享这个教义呢？
我相信不是这个时代，每个时代这个教义都是一样，很难，人不喜欢，很难解释，很难明白。
相信不是单是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都很难去解释清楚这个题目。
这个教义真正的肯定，
这个教义真正的肯定
是在 Synod of Doctrine 以后，
是 Synod of Doctrine
这个叫做多特会议，
是多特会议。
原来有一个人叫做 Jacob Arminius，
那有个叫 Jacob Arminius
反对预定论，
反对预定论，
所以他是在荷兰归正教会里面，
所以他在荷兰的归正教会里面
提出整个区大会，整个荷兰的总会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整个荷兰的总会要好好讨论这个题目，
因为他不能接受预定论，
因为他不能够接受预定论。
他相信人生而自由，
他相信人生而自由，
相信神给人权柄，
相信神给人权柄，
相信人有听福音的机会，
相信有听福音的机会。
如果你听了，
所以如果你听了呢，
你有自由去选择要信，
你用自由选择去信，
你就得救，
你就得救。
你选择不信，
你选择不信，
你就灭亡，
你就灭亡。
这样的上帝才是公义的，
这样的上帝才是公义的，
这样的处理才是恰当的，
这样的处理才是恰当。
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柄，要不要得救，
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柄选择要不要得救。
这就不是上帝方面决定，
所以得救不是上帝方面决定。
那么荷兰的总会怎么样的？
荷兰总会怎么样？
他们选择一个城市叫 Dordrecht，
他选择一个城市叫 Dordrecht，
英文直接是 Dort， D-O-R-T，
在 Dordrecht，
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召集了荷兰教会所有的领袖，用了两年八个月一直讨论，一直讨论。
他召集荷兰所有教会的领袖两年八个月的时间一直这样讨论。
我没有发现中国教会有这种认真、这种耐性和这种严谨的态度。
没发现中国教会有这么认真和严谨和耐性的态度。
哎呀，太困难了，不要讲算了。
哎，太难了，不要讲算了，
免得人家不要来听，就教会就空了人了。
免得人来听，教会就空没人来了。
再讲下去吵吵闹闹，不必争，不必吵，就算了，懂不懂以后到天上就清楚了。
不要再吵架，以后明明去到天上就自然搞定了。
所以中国教会很爱请那些讲一些很容易听，人家很欢迎接受的，这个叫做 market orientation pulpit。
中国教会喜欢请一些人喜欢听的人来讲道，这叫做市场主导的讲道。
好像我们要卖一些人喜欢的东西，不要卖那些难卖的东西，不要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市场就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好像我们买的易卖，不买的难卖，市场就决定我们要买些什么。
归正神就不是如此，
而归正神不是这样，
是神的旨意决定我讲什么，
是神的旨意决定我讲些什么，
讨上帝的喜悦，我来建立他的儿女，
是讨上帝喜悦来建立他的儿女。
中国教会要学的功课还多得不得，
所以中国教会要学的功课仍然很多。
中国人对研究的精神不是没有，
中国人对研究精神不是没有，
但是对快快发财的心态太普遍了，
但对快快发财的心态太普遍，
所以我们的研究没有什么成功，
所以我们的研究没什么成功。
孔子哲学里面的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是没有发展的，
孔子哲学的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是没有发展过。
为什么 Toyota 的汽车这么耐用呢？
为什么这个丰田的汽车这么耐用呢？
为什么 Toyota 的销路这么多呢？
为什么这个丰田的销路这么多？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预估全世界会卖差不多640万辆，
他们预计在全世界可以卖到640万辆。
换一句话说，
换那个俗话来讲，
就变成全世界最大销路的汽车工厂，
就变成全世界最大销路的汽车工厂。
从前哎呀，日本货不好，
以前话日本货唔好，
到了20年以前呢，
到20年之前，
这句话你不敢讲了，
这个俗话你唔敢讲。
在东京的人找不到日本货才去买外国货，
因为东京的人找不到日本货，才去外国买日本货。
你说日本人爱国嘛？民族主义不是？
你话本人爱国民族主义唔系，
因为他的东西是越来越好，
因为佢所卖嘅系越嚟越好。
我不是多样达的代理啊，
我唔系呢一个丰田嘅代理，
我没有拿到 commission 啊，
我都冇攞到呢一个佣金。
但我很佩服一件事，
但我佩服佢一件事，
多样达用盈利的24%做研究，怎么做更好的车？
就呢个丰田用呢个盈利24%嘅利润嚟做研究开发。
我们用盈利的80%做个人的享受。
我哋用盈利嘅80%做个人嘅享受。
所以呢，我们没有进步。
所以我哋冇进步。
那现在我讲回头了。
而家我讲翻过嚟，
不能够 market orientation，
唔能够市场主导，
就是真的要 market orientation。
就算真系要市场主导，
你要想得很长，
你要谂得好长远，
责任感。
有责任感，
真正把价值摆出来，
要真正将这个价值摆出来。
所以荷兰人的归正教会，
所以荷兰人的归正教会
花了2年8个月，
他们花2年8个月，
所有的牧师严格的讨论到底预定论是不是圣经的教训，
所以牧师讨论到底预定论是不是圣经的教导。
结果呢，
结果
他们就产生一个文献，
他们产生了一个文献，
这个叫做 The Synod of Doctrine The Confession，
这个叫做多特会议的这个认信。
这个认信讲什么呢？
这个认信讲什么呢？
提到五件事情，
提到五件事。
人堕落以后，
人堕落之后
还有可能有资格领受救恩吗？
还有资格去领受救恩吗？
结论，
结论
没有。
没，
保罗说，
保罗说，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我丝毫没有资格，
我一点都没有资格
蒙受上帝的恩典，
蒙受上帝的恩典。
这个叫做 total depravity，
也叫做完全堕落。
第二，
第二，
我今天如果蒙恩，
我今日如果蒙恩，
不是呢我有功劳，
唔系因为我有功劳，
不是呢我有资格，
唔系因为我有资格，
不是呢我有足够的条件，
唔系因为我有足够嘅条件，
也不是呢我的行为蒙恩啊，
亦都唔系因为我嘅行为蒙恩啦。
我今天如果得救，
如果今日得救，
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完全出于上帝嘅恩典。
上帝为什么拣选我？
上帝话上帝拣选我咧，
因为他怜悯谁就怜悯谁，
系咪佢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第二条叫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第二条叫做无条件的拣选。
第三条，
第三条，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为我们人死了，
为我们死，
结果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呢？
结果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呢？
是不是耶稣来了就拯救所有的人都上天堂呢？
是不是耶稣来拯救所有人都上天堂？
不是，他来，
他来
要拯救他的百姓，
是要拯救他的百姓，
上帝预定的人，
上帝预定的人，
就是那些信他的人，
就是那些信他的人。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只有信的人得救，
只有信的人得救，
不是所有人得救，
不是所有人得救，
是神要怜悯的人得救，
是神要怜悯的人得救，
不是每一个人主动得救，
不是每一个人主动得救。
所以这样只有一些人得救，
所以只有一些人得救，
不是所有的人得救，
不是所有人得救。
到最后，
到最后，
有一些人上天堂，有一些人下地狱。
有啲人上天堂，有啲人落地狱。
这样上天堂的不是所有的人。
咁样上天堂并唔系所有人。
有限定的人，
有限定嘅人。
这个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量嘅救赎。
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的能力有限量，不是。
呢个说话唔系指耶稣嘅救赎嘅有限量。
耶稣的能力，
耶稣救赎嘅能力有限量。
耶稣的能力。不是有限量的，
耶稣的能力并不是有限量，
他是无限量的能力，可以拯救所有的人，
他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拯救所有的人。
但是，
但是呢，
真正蒙恩得救的不是所有的人，
真正蒙恩得救并不是所有人。
The power of Jesus Christ's salvation is sufficient for all but efficient only for the elect。
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足够给所有人，但是只限于一部分的人，
足够所有的人，
足够给所有人，
但是只成全在一些人身上，
但是只成全在一些人的身上，
足够所有的人，
足够所有人，
有效的执行在一些人身上，
但是有效去执行在一些人身上。
第四点，
第四点，
第四点说什么呢？
第四点讲什么呢？
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看，
你抵抗他，
人反对他，
人反对他，
但是上帝继续感恩，继续感动，继续做工，到最后人没有办法，就在神的恩典之下没有办法再抗拒，就接受主了。
一个人继续去抗拒上帝的恩典，但到最后无法只去抵抗，就接受上帝的恩典。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工作大过人反抗他的力量。
代表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但是个人反对他的力量，
这个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这叫圣灵不能拒绝的恩典。
这样到最后，
这样到最后，
我们曾经抵挡上帝的人，
我们曾经抵挡上帝的人，
我们还是顺服下来，
我们最后都是顺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的能力太大，
因为上帝的能力太大，
他的爱太深了，
他的爱太深，
所以我们到最后受感归向他，
所以我们到最后受感动归向他。
这个就叫做圣灵我们不能抗拒的恩典，
这个叫圣灵我们不能够抗拒的恩典。
第五条，
第五条，
当一个人得救了以后，
有个人得救之后，
那么他自己有没有能力遵守到底呢？
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遵行到底？
还是软弱，
他仍然软弱。
得救的人还是软弱，
得救的人仍会软弱，
还受试探，
仍然受试探，
还在罪恶中间，
还在罪恶中间，
还在肉体里面，
还在肉体里面，
受情欲的捆绑，
还受情欲的捆绑。
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怎么样
呢？上帝继续不断用他的恩典保守，
上帝继续不断用他的恩典来保守，
保守就给你力量使你忍受到底，
保守给你力量能够忍受到底，
最后你就得救，
最后你就得救。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说，
你所赐给我的人，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把永生赐给他们，
我将永生赐给他们，
我要保守他们，
我要保守他们，
连一个也不失落，
连一个都不失落，
直到末后的日子，
直到末后的日子，
上帝能保守属于他的人，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上帝能够保守属于他的人，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叫圣徒的坚忍，
这个叫做圣徒的坚忍。
那么这五条就叫做 Synod of Doctrine。的这个 confession，
这个就叫多特会议嗰个嘅应讯。第一条系乜嘢呢？
第一条是说，
系话
罪人完全堕落，
我哋罪人完全堕落。
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讲乜嘢呢？
第二条是说，
第二条话
我们无条件，
我哋无条件蒙拣选。
第三条
说什么？第三条
讲
乜嘢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限量的人，
系
限量，
系有限量嘅，
施恩给一些的人，
施恩俾一啲人。
第四条是什么？
第四条讲乜嘢呢？
圣灵，人没有办法有能力，
圣灵人冇法子有能力，
无可抵抗，
唔可以抵抗，
恩典在人身上，
嘅恩典喺人嘅身上。第三条应该是有限量的救赎。最后一条是什么呢？圣
徒
圣徒
终极
终极
要坚忍到底，
要坚忍到底。
这五条是什么呢？
这五条是什么呢？
这五条就是我们怎么样子罪人变成圣徒的救恩的步骤。
这个就是我们从罪人变成义人的救恩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里面呢，
在这个步骤里面呢，
三位施行恩典的，
有三位施行恩典的。第一，
圣父拣选，
圣父拣选。
第二，
第二，
圣子救赎，
圣子救赎。
第三，
第三，
圣灵施行救恩，
圣灵施行救恩。
清楚吗？
清楚吗？
这个伟大的不得了的教义，
这个伟大的不得了的教义。
结果呢？
但结果呢？
连这个教义这五点再引起误会，
连这五点的教义都仍然引起误会。
为什么呢？
点解？
那为什么上帝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呢？
点解上帝拣选呢个又唔拣选嗰个呢？
上帝不公平。
上帝唔公平。
第二，
第二，
为什么耶稣的救赎有限量呢？
点解耶稣嘅救赎会有限量？
这个表示耶稣不够能力。
呢个表示耶稣唔够能力。
第三，
第三，
圣灵的施恩为什么不能抗拒呢？
圣灵嘅施恩点解人唔可以抗拒呢？
岂不是很多人都抗拒过上帝的恩典吗？
唔系好多人都抗拒过上帝嘅恩典？
所以有一些人呢，终究学到到死不明白。没有办法，
所以人终究学到到死都不能够明白，没办法。
对这第二、第三、第四点的误会，
就二、三、四点的误会，
为什么呢？
点解？
就是表示我们实在堕落，所以没办法明白，就证明第一条。
实在堕落，所以我就明白，证明第一条就是对。
圣经没有讲上帝拣选啊？
圣经有没有上帝拣选？
有没有啊？
有没
有？
有。
圣经有没有讲耶稣基督只为选民祷告呢？
圣经有没有话耶稣只为选民祷告啊？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
耶稣说什么？
耶稣点讲？
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
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这就是父赐给子的。
因为呢个系父赐俾子嘅，
上帝拣选的，
系上帝拣选的，
他的百姓，
系佢嘅百姓，
保守他们到底，
佢要保守佢哋到底。
为这些人祷告，不为世人祷告。
所以为呢啲人祷告，而唔为世人祷告。
那么世人其他人怎么办呢？
咁其他人点算呢？
耶稣为他们祷告，
耶稣为佢哋祷告，
为选民。
系为选民，
也为那些因为选民传福音要信的人祷告，
都为嗰啲因为选民传福音要信嘅人祷告。
所以表示以后要信的，耶稣要为他们祷告。
表示以后要信，耶稣要为佢哋祷告。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为佢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所有的人拯救出来，有没有？
因为佢将所有人拯救出来，有冇？
有没有？
有冇？
有没有？
有冇咁讲过？
你怎么不回答？你不回答，我也不回答了。
你唔答，我又唔答啦。
你要叫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叫起名做耶稣，
因为他要将所有的人拯救出来。
有冇佢将所有人拯救出来？有冇？
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选出来。
佢要将佢自己百姓嚟到拯救出来。
有利便，
所以有限量。
就是、那些真正蒙拣选、有真正信的人，叫做上帝的选民。
有啲真正蒙拣选、有真正信，就系嗰啲选民。
那么圣灵施恩的时候。
当圣灵施恩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抗拒过啊？
我们有没有抗拒过？
有，
有。
我们有反对过啊？
我们有反对过？
有，
有。
我们有拒绝过没有？
我们有拒绝过？
有，
有。
但是到最后，
到最后，
是你的拒绝成功，或者他的感动成功？
是你的拒绝成功，你的感动成功？
他的感动成功？
他的感动成功？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直感动，感动你都没有办法主啊，我就给你拿去吧。
一直感动到你最尾，你话主啊，我俾你拎走了。
好像。一个男人，
好似一个男人，
爱一个女子，
爱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本来不要他，
呢个女仔本来唔要佢。
爱爱爱到那么伟大，就你说算了，就给你啦。
但佢爱到咁伟大，就算了，俾你。
所以呢，预定论是谈到这一点。
所以预定论讲到呢一点。
那么《Synod of Dort》里面有一句话，
咁多的会议里面有一句话，请你注意听。
你不要随便轻浮地解释这个教义。
你唔好随便轻浮咁样解释呢个教义，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教义。
因为呢个一个好可怕嘅教义，
不明白的人
会令唔明白嘅人
不但产生误解，
唔单止产生误解，
信心动摇，
信心动摇，
可能他会更轻看上帝的话语，
可能他会更加轻看上帝嘅话语。
所以解释预定论。
所以解释预定论，
在不必要的时候，
喺不必要嘅时候，
你不要随便以为你足够聪明智慧解释。
唔好随便以为你自己有足够聪明智慧去解释。
敬畏的态度，
你要以敬畏嘅态度，
真诚的态度，
真诚嘅态度，
谦卑的态度，
谦卑嘅态度，
用最好的办法，
用最好嘅办法，
讲容易明白的话，
讲容易明白嘅话，
使人领会，
令人领悟。
而且你要恳切祷告，
且你要恳切祷告，
求主使你解释的时候，
求主俾你解释嘅时候，
悟性赐给他们。
将悟性赐俾佢哋，
否则这是很可怕的教义。
如果唔系呢个系一个好可怕嘅教义。
约翰卫斯理，
连约翰卫斯理
到死都不懂，
到死都唔。
所以卫理公会的会友很少懂预定论，
所以卫理公会嘅会友好少明白预定论。
他的创办人到死都不懂，怎么会教到他的会友不懂？
因为创办人到死都唔明，点会教到佢嘅会友明？
所以卫斯理约翰的朋友，
所以约翰卫斯理嘅朋友
就是第二个创办人，
就第二位创办人
完全懂。
完全明，
所以他就继续劝他的正手，他的副手，就是劝卫斯理约翰要好好明白预定论。
他副手所以继续不断劝约翰卫斯理要明白预定论。
结果他们两个人通信二十几年，
结果两个人通信廿几年，
还是没有办法，
都系冇办法。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话俾你知，
你尽你的力量，
你尽你嘅力量
讲解、
讲解，
为人祷告、
为人祷告，
讲这个教义的态度是很要紧。
但是讲这个教育的态度是很重要。
如果人还不明白，
如果人仍然不明，
你也不要太失望，
你就不要太失望，
你更不要咒诅他，
你更加不要咒诅他。
你不明白算了，我从此又不睬你了。
你不明白从此我就不理你了。
因为人不是靠预定论才得救，
因为人不是靠预定论才得救，
人是靠圣灵的工作，基督的赦罪而得救。
人是靠圣灵的工作和基督的赦罪而得救。
如果不明白预定论都不得救，那么卫斯理约翰现在在地狱哪里可能？
如果不明白预定论就不得救，这样约翰卫斯理可能现在在地狱，那怎么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求主怜悯，
所以求主怜悯，
他们会明白，
给他们明白。
明白了以后呢？
但是明白之后呢？
信心就很坚定，
信心又很坚定。
另外一个危险来了，
但是另一个危险来了，
明白以后就变得冷冰冰了。
明白之后变成冷冰冰
了，明白又就变成不爱传福音了，
明白之后又变成不中意传福音了。
反正预定嘛，上帝要他得救他一定得救，我不必传也会得救，
因为预定反正神预定一定得救，我不用传他都会得救。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教义，
所以这个是危险的教义。
那么你说危险的教义为什么要传呢？
你说危险的教义为什么要传呢？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很好才会有危险。
神告诉你，因为好好才有危险。
女孩子漂亮好不好？
女仔靓好不好？
你还不要讲假冒伪善，
都不要讲假冒伪善，
好不好？
好不好啊？
好，
好，
危险不危险？
危危险啊！
好危险哦，
很危险啊！
所以如果你说上帝啊，我盼望我的女儿没有危险，
所以你说上帝盼望我女儿没危险，
那你要祷告主啊，求你给我生的孩子个个像母夜叉那样难看。
你就对主祷告话，主求你俾我生的每一个都像母夜叉一样。
三更半夜出门都很平安。
三更半夜出街都好安全。
没有意思。
咁就冇意思。
所以我们一方面，
所以我哋一方面
危险的教义，
将危险嘅教义，
美好的教义，
将美好嘅教义
讲清楚，
讲清楚，
使信徒呢，
让信徒
领受最好的，
领受最好的，
但是预防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
就预防呢啲危险嘅事发生，
好不好？
好唔好啊？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我得救本福音，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请问有神经病的人，
请问有神经病的人，
他们怎么会信呢？
他们怎会信呢？
他怎么样过信的生活呢？
他怎样过信的生活呢？
我常见很多神经病的人，你常见，
我经常见到很多神经病的人，
神经病的人，那我祷告求主不要你也神经病了。
那么祷告求主不会被你都变成神经
病。你大概久久见过一两个。
你大概冇即系
好久
隔一段时间先会见到一两个。
你们有个习惯，我常常见很多神经病的人，我受不了的，我告诉你。
我哋好多时候都话我成日见到你咁样讲嘅时候，我真系会顶唔顺啊！
久久见一两个，
冇几耐见一两个，大概就会。
他们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
佢哋活喺自己幻想世界嘅入边。
怎样帮助他们？这样是因为犯罪自欺还是病呢？
点样先帮佢哋？呢个因为犯罪，定一话系呢一个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呃自己呢？
我不能够告诉你，你有什么能力来改变别人的想法。
我不能够告诉你你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其他人的想法，
但你只能减轻他的病状，
但你只能够减轻他的病状，
就是给他因为你的存在感到更有盼望，
就是给他因为你的存在感到更有盼望，
更有喜乐，
更有喜乐，
更有安心，
更有安心，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但他还会回到他的幻想的中间，
但他仍会回到自己的幻想入边。
一个人幻想很强，
所以一个人幻想很强，
我常常以为别人是害他的，
你经常以为其他人害他的，
他是很可怜的，
他是很可怜。
你不要再加痛苦在他身上，
你不要再加添痛苦在他的身上，
他也不是自己爱过这样的生活，
因为自己都不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无论如何，
所以无论是怎样，
我们要有造就性，
我们要造就性，
存心帮忙别人，
存心帮助别人，
别人以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叫其他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那么这个神经病的人怎么信呢？
那么有精神病的人怎么信呢？
上帝要按照个人的程度追讨每一个人的责任，
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程度追讨每一个人的责任，
他能领受多少，
他能够领受多少，
他有多少的反应，
他有多少的反应，
神就从那边去向他追讨，
神在那里向他追讨，
你多给谁向谁多要，
多给谁向谁多要，
上帝不会对神经病的人要求像对你的要求那么多，所以你要注意，
上帝不会神经病的人去要求他好像你一样那么多，你要注意，
越多听到的人，
越多听到的人，
越应当对上帝负责任，
越应该对上帝负责任，
越多明白圣经的人，
越多明白圣经的人，
应当越多遵行上帝的命令，
应该越多遵行上帝的命令，
他神经不正常，
他精神不正常，
他能明白了一点点，
他能够明白到一点，
上帝会按照他明白多少，他回应多少，去从他那里得到满足，
上帝会按他明白多少，遵行多少，在那里得着满足，
所以你不必太过担忧，
所以你不要太过担心，
你去交托给上帝，
你就交托给上帝了。
因为如果为他一直担忧，我也怕你神经病，
如果你为他一直担心，我都怕你会神经病。
我们交托给上帝，
我们交托给上帝。
在网站中看到一篇文章，
在网站看见一篇文章，
加尔文的经济神学思想，
加尔文的经济神学思想，
职业无分胜俗，
职业无分胜俗，
可是我看不懂，
可是我看不明白。
请问什么叫做经济神学？
请问什么叫做经济神学？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功课，你去查字典。
现在我给你一个功课，你回去查字典。
我们提到 economy 这个字的时候，
我哋提到经济呢个字嘅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是财经的问题。
我哋即刻谂到系财经嘅问题。
原来拉丁文 economy 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们去查好不好？
原来拉丁文财经啊，呢个经济呢个字咩意思？你翻去查。
经济，
经济，
就理这个到底是不是指金融的问题呢？
到底系咪指金融嘅问题呢？
不是的，
唔系。
所以呢，你讲这个人很有经济算盘。
所以你话呢个人好有呢个经济算盘，
是不是很会做生意的意思、啊？
系咪好识得做生意嘅意思呢？
是不是很会赚钱呢？
系咪识得赚钱？
可能不一定，
可能
可能是他很有省钱的想法，
可能佢好有悭钱嘅谂法。
我们要经济一点，
我哋经济一点。
这里不是指很多钱，
呢度唔系指好多钱，
是要少用一些钱，
系指少用一啲钱。
经济 economy 这个字，
经济 economy 呢个字，
不是指金融嘅，
唔系指金融，
里面是很复杂的东西，
里面好复杂嘅事。
啊，你们听这个名词，你去查好不好？
你听我呢个名词翻去查好唔好？
加尔文的经济神学什么意思呢？
咁加尔文嘅经济神学系指乜嘢？
就是不是用你钱多钱少来决定你尊贵你卑贱，
就系、是、唔因为你钱多钱少决定你尊贵或者卑贱。
一个大富翁，
一个大富翁，
他很。不好的手段骗了很多的钱发财，
他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压着很多人的钱来到发财，
在社会上常常被认为是很尊贵的人，
在社会上经常被认为很尊贵的人。
很多人看一个人高贵不高贵，就看他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鞋子。
有没有人看一个人尊不尊贵，就看他穿什么衫穿什么鞋，
开什么汽车
开什么车。
很多女孩子嫁给男人，
好多女仔嫁俾男人，
就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从呢个角度去睇。
你开什么车？你敢向我求婚？
你揸咩车？你敢向我求婚？
你到现在四十岁还坐脚踏车？
你而家四十岁仲揸架单车？
你还敢来向我求婚？
仲敢向我求婚？
所以他就不嫁给他了。
所以就唔嫁俾佢。
但是呢？
但系呢？
哇！一个二十一岁就开宝马的。
一个廿一岁就开架宝马嘅呢，
穿的就是 Ferragamo 的衣服，
着嘅就 Ferragamo 嘅衫
，Chanel 的西装
，Chanel 嘅衫，
就 Florsheim 的鞋子
，Florsheim 嘅鞋子。
他就话神的旨意来了，
佢就话神的旨意嚟啦。
所以呢，这就是呢，你的经济其实是受金融的高低来决定人的尊贵的看法。
表示你嘅经济就系因为佢经济嘅多与少嚟决定一个人嘅尊贵，从金融，
从这个钱财，
从呢个钱财
决定尊贵，
你都决定尊贵，
不对的，
呢个好唔啱嘅。
有没有人很穷，但是生命人格很高贵的？有没有啊？
有冇人好穷，但系生命人格富贵？有。
有没有人很有钱，但是很卑贱、很粗俗、非常没有文化的呢？
有冇好有钱，但系好粗俗、卑贱、冇文化咧？有。
希腊有一句话，
希腊人有一句说话。
苏格拉底的脸孔像小丑，
他说苏格拉底外面那种好像小丑，
他的灵魂像神仙，
但是他的灵魂好像神仙。
Socrates has a face of a clown but the soul of God，
苏格拉底有小丑的面孔，但是 有神明一样的心灵。
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鼻子都比苏格拉底更高一点点，
今天每一个人的鼻子比苏格拉底再高一点。
苏格拉底大概是缅甸人跑到希腊去吧，
苏格拉底大概缅甸人去了这个希腊，
怎么会是个像花生一样的鼻子？
怎么好像花生那样的鼻？
扁扁的脸孔，
扁扁的面，
眼睛大大，
眼大大，
额头高高，
额头高，
头发少少，
头发少，
是历史上哲学家里面最难看的人，
是历史上哲学家的样子最难看的一个，
性格是最尊贵的，
但是他的性格是最尊贵。
所以呢，我们不要用外貌待人，
所以我们不要以外貌待人。
那么加尔文讲的这些无分胜俗什么意思？
咁加尔文讲这些无分胜俗咩意思？
不要以为穿圣袍的人就是圣品人，
唔好以为着圣袍嘅人就系圣品人。
那是天主教传统的看法，
嗰个系天主教传统嘅睇法。
你不要以为你在路上做清道夫，你轻看自己。
唔好以为自己喺路上做清道夫，你睇轻自己。
加尔文说，
加尔文话，
当你为上帝扫地的时候。
当你为上帝扫地的时候，
你的工作是神圣的，
你的工作是神圣的。
当你赚的钱很少的时候，
当你赚钱很少的时候，
但你是清清洁洁用你的劳力得到钱财，
但你清洁用自己劳力赚到钱财的话，
你的经济是圣洁的，
你的经济是圣洁的。
相反的，
相反，
如果你用欺骗的手段，
如果你用欺骗的手段，
诡诈的办法，
诡诈的办法，
贪婪的心，
贪婪的心，
得到了很多的钱，
得到好多钱，
你不但不尊贵，
你不但不尊贵，
你在神面前是很卑鄙的人，
你神面前是一个很卑鄙的人。
所以从改教以后呢？
所以从改教之后呢？
西方学了一个功课。
西方学了一个功课。
无论做什么，
我无论做什么
都不会影响我的人格，
都不会影响我的人格。
只要我所做的是凭着敬畏上帝，做给上帝看，造就人，薪水多少是另外一件事情。
只要我做是敬畏上帝，做给上帝看，薪水几多都不紧要。
所以呢？
所以呢？
到了二十世纪，
到二十世纪，
很多东方人都不要做政府的工作，特别是青年政府的这一个大官呢，很少人要做。
好多东方人都不要做政府的工作，特别要做那些青年政府的，更加少人做。
在贪官污吏的社会，很多人要做官。
在贪官污吏的社会，好多人要做官。
新加坡是很清洁的政府。
新加坡是一个很清洁的政府。
很多人想做政府的人员，薪水又少，又没有机会贪污，贪污会被抓。好了，不去做，做生意更好。
好多人话做呢个官呢，呢个薪水少，又唔可以贪污，不如去做生意仲好。
所以呢，新加坡政府就给吴作栋的薪水比美国的总统更高。
所以新加坡比吴作栋总统的薪水比呢个美国总统更高。
为什么呢？新加坡这么小小的国家，
新加坡咁细嘅国家，
300万，
先得300万，
美国有2亿8千万。
美国2亿8千万，差
不多100倍，
差不多100倍。
为什么他的薪水这里更多呢？
为什么他薪水这么多呢？
他不让
新
加坡的官员有贪污的机会。
新加坡的官员有贪污的机会，因为够呢，
用这个办法，
用这个办法。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告诉你，
有很多人选择职业的时候，
很多人选择职业的时候，
都从利害关系做动机，
都从利害关系做动机。
但西方不是这样，
但西方不是这样。
西方他感到我是研究科学的，
西方感到他是研究科学的。
我赚多少钱，另外是我一生一世达到有科学的成就。
我赚多少钱不紧要，但一生一世我要达到科学的成就。
我是研究天文的，
我是研究天文的。
我天文学家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可以有个伟大的成就留在世界上。
有几多薪水不紧要，但可以有一个伟大的成就留低喺度。
所以从改教以后，
所以从改教之后，
西方的科学进步，
西方的科学进步，
西方的职业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看法都是尊贵的。
西方每一个人的睇法都是尊贵的。
就从加尔文的经济神学产生，
就从加尔文的经济神学嗰度发展。
Reform theology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讲预定论，不是这样简单。
所以归正神唔系好似我哋所谂，就系讲预定论咁简单，唔系咁嘅。
社会
为社会
经济职业观念、
职业观念、
价值、
道德、
道德，
甚至
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
对人对神、
对人对神，
动机。
动机、
处事、做事的工作精神、
做事的工作精神，
每一个领域都影响了，
都影响。
这个叫做归正神，
呢个叫做归正神学。
堂堂正正在神面前做人，
系堂堂正正咁喺神面前做人，
实实在在发挥神给我的恩赐，
实实在在发挥神俾我哋嘅恩赐，
很肯定自己对社会应当有怎样的贡献，
肯定自己社会应该有乜嘢嘅贡献，
是遵天命。
是遵天命，
造就人，
造就人，
好好活在世上，
好好活在世上。
所以呢，归正的地方，
所以归正的地方
就做了最好的东西了，
就做了最好的事物。
最好的汽车是在德国，
最好的车在德国，
最好的录音机是在瑞士，
最好的录音机在瑞士，
最好的手表是在日内瓦。
最好的手表在日内瓦，
最准的机器都在基督教国家，
最准的机器都在基督教的国家，
不是在天主教国家，
不是天主教国家，
更不是在印度教国家，
更加不是印度教国家，
一个也不在回教国家，
一个都不是回教国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归正精神对全世界从政治到个人伦理产生了影响。
归正神学对全世界从政治到个人都有很全面的影响，
而且凡是走归正路线的政府，
而且凡走归正路线的政府，
他们的整个经济一定很稳定，
他们的经济一定很稳定。
所以北美洲走了归正路线，
所以北美走了归正路线，
南美洲走了天主教路线，
而南美走了天主教路线，
南美洲就经济乱七八糟，
南美洲就经济乱七八糟，
政治乱七八糟，
政治乱七八糟，
每一个国家都常常有几十次的政变，
每一个国家都经常有几十次的政变。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对民主，
因为他对民主、
人权、
人权、
法治、
法治、
这个自由，
自由
没有真正照着圣经来做，
冇真正按照圣经来做。
为什么这段经文称人为神呢？
点解呢段经文称人为神？
约翰十章三十至三十五节，
约翰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么？”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而经上的话是不可以废的。
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为神，
若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
接下去是指什么呢？
跟起来指乜嘢呢？
是指耶稣基督实在就是神差遣来的，
是指耶稣基督实在就是神差遣来
的。所以这里所讲的神呢，
所以这里所讲的神呢，
不是指与上帝同等那个独一的真神，
不是指与上帝同等那个独一的真神，
乃是指有神形象的尊严的意思，
是只有神形象尊严的意思。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
而人能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做。
一个人真正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
有个人真正照着神旨意生活的时候，
活着反照神的荣耀，
他才可以活着反照神的荣耀，
就像神一样，
就好像神一样。
这样神是尊重这样的人，
咁样神系尊重咁样嘅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呢个角度嚟睇，
耶稣是圣子到地上来，
耶稣系圣子嚟到世界，
怎么可以不能让他称为神呢？
点解唔可以令佢称为神呢？
旧约里面曾经把人称为神，
因为旧约曾经将人称为神。
再说，
再讲，
这里的神不是对真神那个不能相比的那唯一的那一位，
呢度唔系指嗰个不能相比嘅独一真神。
圣经沉淀。不是成典，
圣经成典不是成典，
形成正典，
是圣经形成正典。
过程中间，
过程入边
很多人的参与，
有好多人的参与。
究竟怎么样规定圣经哪一卷是上帝默示？
究竟怎么知道圣经哪一卷是神的默示？
有没有参考书去推荐呢？
有没有参考书去推荐呢？
这个你们在香港是比别的地方更多机会买到好的基督教中文的翻译的书。
大家在香港可以容易买到好的基督教中文的参考书。
除了香港跟台湾以外，
除了香港和台湾之外，
中国大陆过去是很少翻译好的书，特别是共产党严格管制宗教的期间，
过去是很少翻译基督教好的书，就特别在这共产党严格管制的时段。
但是自从开放之后，不但把很多伟大的神学的书翻成中文，
唔单止将好多伟大嘅神学翻译成中文，
我看见很多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以非基督徒的学者的身份来研究基督教的神学。
发现好多非基督教、非基督徒嘅学者在研究基督教。
道峰山把很多伟大的正典翻成中文的时候，
道峰山将好多伟大嘅正典翻译成为中文嘅时候，
用了一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的领袖来做翻译的工作，
用咗啲所谓文化基督徒嘅领袖做呢啲翻译嘅工作。
这些人可能不是真正重生有信仰的基督徒，
呢啲人可能并唔系真正重生而有信仰嘅基督徒。
这些是在共产党思想训练之下发现，原来基督教是使西方能够有今天成就真正伟大贡献的一个宗教。
那么呢啲人发现喺
基督教是真正对西方的文化有伟大贡献的宗教。
基督教是真正对西方的文化有伟大贡献的宗教。
所以绝对不可以忽视基督教正面的作用。
所以绝对不可以忽视基督教正面的作用。
如果完全跟着马克思跟毛泽东的思想走，
如果完全跟着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走，
就是把宗教当作是人民的鸦片，
就是将宗教当成人民的鸦片。
那么为什么受基督教鸦片影响就变成这么先进的国家呢？
为什么受基督教鸦片影响现在变成这么先进的国家呢？
这表示马克思毛泽东是看错了，
就表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看错了。
所以1979年的时候，
所以1979年的时候，
邓小平的最小孩子邓泽方在美国 Rochester 读书的时候去参加查经班五次。
邓小平的细仔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参加过查经班五次。
当我去讲道的时候，
当我去讲道的时候，
刚好两个月前他就参加查经班。
刚刚两个月前他就参加查经班。
后来人家问他说，
后来人问他，
你 为什么会参加查经班呢？
为什么你会参加查经班？
我要知道，我要学习一些英文跟伟大的宗教的思想。
他说他学习英文和伟大宗教的思想。
邓小平的孩子去留学，
邓小平的仔去留学，
是中国第一批这个 向西方学习的高干分子开路的开始，
是中国的第一批高干分子出外留学的第一批分子，
有越来越多人出去，
以后越来越多人出去。
现在在世界各国读书的中国学者有几十万，可能也超过一百万人。
而家世界各地读书的中国者差不多超过一百万，
就从1979年开始，
就从1979年开始。
我现在不讲历史了，
而家唔讲历史。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
而家翻翻你嘅问题。
那么圣经里面，
咁喺圣经入边，
怎么样能形成正典？
点样能够形成正典？
啊，先假设，
先假设，
有一些不是正典的也跑进去。
有啲唔係正典都入咗去，
有一些正典忘记漏掉没有拿进去，
有啲正典忘记冇摆入去，
是谁决定可以进去？
系边个决定可以摆入去？
决定不可以进去？
系边个决定唔可以入去？
他们选错怎么办？
如果佢哋拣错点算？
如果他们漏掉怎么办？
如果佢哋漏咗点算？
不当进啊，进当进了不进，我们今天残缺不全，还有很多遗漏的，我们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
如果应入唔入，唔应该入入咗，我哋而家咁残缺不堪，点样明白上帝嘅说话呢？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如果你咁样谂嘅话，
那你犯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性的错误。
你犯了一个最基本原则性的错误，
就是你的上帝在圣经形成正典的最后的控制上，他是没有能力的。
就是上帝在形成圣经最后圣典的这个部分是不够能力，
控制的能力，
控制的能力
是没有能力，
是没能力。
那你的上帝可能是有些时候跑去走走，忘记监督，结果工厂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的那个上帝。
你的上帝可能最后忘记监督，最后乱七八糟这样的上帝。
你的上帝在他们做正典的时候他打瞌睡，醒来的时候做成功了，没办法，你的上帝是那样的上帝。
你的上帝在形成圣经的时候可能瞌着了，但又醒过来的时候就没法子挽回，看过这样的上帝。
这个是总原则问题，
这个是总原则的问题。
你对神论的正确的了解，
你对神论正确的了解，
就可以决定你其他的圣经系统题目的论有没有差误的可能，
就决定你对圣经系统关于论有没有正确的了解。
所以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我提三个步骤。
我提三个步骤。
第一
步骤，
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The、true God is a living God，
真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第二样，
第二样，
真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
真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
The、true God is a God of truth。
真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
第三，
第三，
真的上帝是愿意对人启示真理的上帝。
真的上帝是愿意对人启示真理的上帝。
所以呢 ，He is a revealing God。
所以是一个启示的上帝。
Living God
是活着的上帝。
Truth God
是真理的上帝。
Revealing God
是启示的上帝。
这三点抓到了以后呢？
捉到这三点之后呢？
你就看耶利米书第一章。
你就看耶利米书第一章，
我留意保守我的话，
我留意保守我的话。
The living God
活着的上帝
is also the God of truth，
当然也都是真理的上帝。
The true God
真理的上帝
is also the God of revelation，
也都是启示的上帝。
A revealing God
启示的上帝
is a God who is able to keep all his revelation in the history，
能够留意保守他启示在历史的当中。
这整个总原则抓住了，
那这几个总原则捉到了，
要相信，
你要信，
不是单单很多人参与形成圣经的正典，
不是单单很多人参与形成圣经的正典，
连圣经形成正典的次序都是神的主权、神的智慧、神的安排、神的监督跟神的灵所做的工作。
连形成圣经正典都有神的参与，有神的监督，甚至有神的智慧才可以形成。
这样你的上帝就不是有时缺扣没有上班的上帝。
那你的上帝就不是有时撇床不能够翻工的上帝。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这个是以利亚提醒我们的，
这个是以利亚提醒我们的。
因为以利亚，
因为以利亚
对假先知说，
对假先知说，
祷告你的神，
你向你的神祷告，
我祷告我的神，
我祷告我的神，
巴力是神，
如果巴力是神，
全部拜巴力，
我们全部拜巴力，
耶和华是神，
如果耶和华是神，
以色列啊归回，全部拜耶和华，
以色列啊归回，全部去拜耶和华。
公义不公义啊？
公不公义啊？
Very fair，
好公平。
If the all is God，
如果巴力是神，
Let's worship him，
让我们一起去拜祂。
Jehovah is God，
让耶和华是神。
Let's return to Jehovah，
让我们回归祂。
一个伟大的先知，
一个伟大的先知呢，
他敢，
他敢
与假先知决斗，
同假先知决斗。
怎么决斗呢？
怎么决斗呢？
上帝要降火烧掉祭坛上。
上帝要降火来到烧嗰个祭坛上嘅祭物。
假神呢？
所以假神呢？
就放了祭物。
就放祭物。
祷告神啊，巴利啊，降火。
祷告神啊，巴利啊，降火。
一直看，
一直睇。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手表了，
当然嗰阵冇手表，
但看几点了，
就睇几点呢，
给他一天的时间，
俾佢一日时间，
到了中午，
到中午
不来，
火唔嚟，
到了下午，
下昼
火不来，
火唔嚟，
到了黄昏，
到黄昏
火不来，
火唔嚟，
剩下一点点时间，
剩翻啲时间，
那些人急了，
嗰啲人急啦，
祷告，
就肯去祷告，
急得不得了，
急到不得了，
急得怎么样呢？
急到点？
剩下一点点时间，
剩翻啲时间，
他们最后一秒钟，砰，火降下来了，
他们最后一钟火啪一声，
但是没有下来，
但系冇落嚟。
刀来刺自己，
用刀割自己，
石头来砍自己，
用石头来都砍
自己。
神啊，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神啊，
神啊，听我。
你还不受感动吗？
你仲唔受感动？
你祷告感动上帝的。
哦，祷告感动上帝的。
不是上帝感动他祷告，是他祷告去感动上帝。
唔系上帝感动佢祷告，而系佢祷告感动上帝。
像今天灵恩派啊，
好似今日灵恩派。
我信你，你就行。信，我信你就行大事。
我信你就行大事。
是神祷告感动我们，或者我们感动他，我们祷告去感动他。
到底神感动我，定一话？